2007年，美国娱乐业巨头维亚康姆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针对谷歌旗下的网络视频共享公司 YouTube 提起了10亿美元的侵权诉讼。2010年6月，纽约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判决指出， YouTube 在收到维亚康姆有关其网站上出现版权侵权事件的通知后，马上取下了有版权的材料。因此，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安全港条款的规定， YouTube 有权得到版权侵权诉讼的豁免。但是，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2012年4月5号把案子打回联邦下级法院，要求就有争议的事实问题进行重审。具体说，就是就 YouTube 是否有意无视其网站上的版权侵权活动进行审议。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肯定了联邦下级法院对安全港规定的解释，那就是被指控的侵权方必须知道或意识到有侵权行为。但是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同时指出，他之所以撤销下级法院的简易判决，是因为一个理性的陪审团有可能做出判决说 YouTube 之前知道或意识到其网站上有侵权活动。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作出上述判决之后，维亚康姆和 YouTube 对法庭的判决各执一词。维亚康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法庭的判决表示欣慰，声明指出这个平衡的判决考虑周全，他把合法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和那些把生意建造在版权侵权之上的人区分开，而且法庭向 YouTube 发出了一个明确的常识性的信息，那就是有意无视盗版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维亚康姆的声明表示，在法庭听取案件事实之后，他们有信心自己可以胜诉。另外一方面， YouTube 的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维持了法庭长期以来对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的解释，同时拒绝了维亚康姆对这个法律的解读。该发言人表示，维亚康姆在诉讼之初对 YouTube 展开了全盘进攻，如今剩下的只是为数不多的视频所引起的争议，而且这些视频早就从 YouTube 的网站上被拿下。这位发言人还指出， YouTube 目前的运作方式不会受这个判决任何内容的影响，他将继续为全世界自由表达提供一个充满活力的论坛。加州圣塔克拉拉大学法学院教授埃利克·戈尔德曼说，大多数涉及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安全港条款的案子都很复杂，此案的判决书就长达30多页，详述了得到安全港保护的资格。
Because of that complexity, the court was careful at trying to understand what the statute said.
正是因为案子非常复杂，所以法庭在试图理解这个法律时非常谨慎。我认为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做出了错误的判决，最后结果会像联邦地区法院判决的那样， YouTube 完全有资格享受安全港的保护。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实际上把一个本应了结的案子又重新启动，促使诉讼双方为击败对方再花费数百万美元，最后很有可能出现版权拥有者败诉， YouTube 全方位胜诉的同样结果。
网络联盟的执行主任兼律师马克汉姆·埃里克森表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判决，因为它确认了 YouTube 对安全港条款的法律解释，那就是被侵权方必须知道或意识到其网站上的侵权行为。这一点不仅对 YouTube， 而且对所有允许用户使用云端储存服务的网络公司都至关重要。
In some ways, this case is a silly one. It was brought in 2007, and really the marketplace has moved on.
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这起诉讼又非常愚蠢，因为它2007年被提出，如今市场已经向前发展了。YouTube 最近又宣布和维亚康姆签署了一个许可协议，允许他储存和推销对方旗下的电影制片厂的录像。他们和美国所有其他大的电影制片厂都有类似的协议。由于这些公司之间在提供网络内容并以合理价格为用户服务方面又有业务关系，因此这起诉讼仍在进行这一事实本身就有点愚蠢。
纽约州知识产权律师希勒尔·帕内斯指出，这个案子不仅对诉讼双方 YouTube 和维亚康姆非常重要，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对法律以及商业市场的有关各方都非常重要。
Because many businesses based on prior rulings seem to be relying on the idea that as long as they engage in notice and takedown，
很多网络公司根据以往的判决先例，似乎都遵循这么一个想法，只要他们采取通知取消的做法， 也就是说，他们只要消极等待收到通知后再做出回应，就会受到法律保护。但是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对上诉想法提出挑战，法庭判决指出，建立在用户原创内容基础之上的公司若仅仅消极以待，可能不再是保险的做法，他们若要行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有可能要采取更加主动的做法。
除了维亚康姆起诉 YouTube 一案之外，近年来位于加州的联邦法院法官在涉及 Vio 和 MP3 Tunes 的版权侵权案件中也做出有利于视频共享网站的判决。法官所引用的法律依据仍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安全港条款。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把维亚康姆诉 YouTube 一案打回联邦地区法院之后，法庭如何判决，人们正拭目以待。各位听众朋友，这次法律窗口播送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亚威感谢各位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事经纬节目。